Hello，大家好，我是一飞。今天鹰眼时间加更一期短节目。会点开这个标题的朋友，估计已经大概知道这个事情了。具体我一会儿也会再复述一遍。那为什么要录这期节目呢？这个事情本来在4月14号发生的时候，当时网上讨论还是挺多的，也有不少的跑步、体育类的自媒体都在写这个事情。但是到后来，讨论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一些相关的视频也被删除不可见了，甚至于我在当天发的一条几乎没什么人看的微博，竟然也是被隐藏了，只有我自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好家伙，那这逆反心理不就来了吗？所以这期节目主要就是想记录一下，在2024年4月14号，我认为是中国体育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之一。那这期我后面说的可能也不一定对，但是记录这件事情曾经发生过，我认为这本身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OK，那这个事情简单来说，就是在4月14号的北京半程马拉松上，大部分时间里面，中国运动员何洁跟三位黑人运动员都组成了一个领跑集团，四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但是呢，到了最后冲刺的时候，三名黑人运动员集体降速，一边扭头看着后面的何洁，并且频频跟何洁挥手示意，让他往前跑。也给他让出了位置，然后呢，跟在他的后面，就这样几乎是用护送的方式，让何洁第一个冲过了终点。三位黑人运动员分别排在第二、三、四位。首先，这三位并不是官方的配速员，或者在跑圈里面习惯管配速员叫兔子，但兔子并不是参赛选手，兔子是没有成绩的，是不会登上领奖台的。而这场北京半马的三位黑人选手都有成绩，并且二三名也登上了领奖台。所以毫无疑问，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出现了明目张胆的违反体育精神的行为。我先不把它叫假赛或者消极比赛，因为我个人也从来没有听过，在马拉松比赛里面有真的判定这种假赛的先例。如果在跑圈有更资深的朋友们，你们听说过的话，欢迎补充。而且我也很怀疑，在这次事件的后续，还会不会有更多公开的认定？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我自己认为，这一定是中国体育史上最糟糕的一天之一。我们先来说说纯体育的部分。这个事件让我回想起大概20年前左右，我们在乒乓球、羽毛球里面曾经有过一些叫让球的例子，就是比如在奥运会、世锦赛到了半决赛里面，如果另外一个半区一个国外选手先进了决赛，那这场半决赛是在两位中国选手之间的内战。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中国队有时候会挑选一位，对阵决赛的国外选手历史战绩更好的那个运动员，让他来晋级决赛，让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故意输给他。这种情况当时在一些项目里也不止出现过一次。在我的心里，这次北京半马跟曾经的让球事件都比我们现在常说的假球要更恶劣一些，因为假球至少还是不想让大家看出来的。还在努力维持着表面的尊严，而这个事情是直接就不演了。相关方面好像也根本没有在乎观众是怎么想的，只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好了。甚至说，曾经的让球事件还是在一些为国争光啊、集体主义这种叙事之下发生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经过时代滤镜的美化之后，这在当时是可以被部分理解的。哎，你看我加了这么多定语，那这一次可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只有纯纯的利益。可想而知，对于三位黑人运动员来说，只有比冠军更高的报酬，才会让他们在明显比何洁水平更高的情况下，主动让出排名，然后欢送何洁登上冠军领奖台。那可能也会有人说到，马拉松之王吉普乔格在2019年跑进2小时的那一次，也用了很多兔子，但当时那个活动的英文名称其实就是 challenge。是专门为他定做的一个挑战，想证明人类可以在2小时之内跑完马拉松全程。那次根本就不是一项比赛，所以当时那次的成绩也并不是被国际田联认可的，因为就不是一场正式比赛。而且那一次其实是有好多配速员分批跟着吉普乔格一起跑，每一段会换一批人。那如果真有哪个配速员能够带着吉普乔格跑完全程，那他也就不用当配速员了，好吧？就直接世界冠军了。所以这次的北京半马，其实就是三个黑人选手带完了全程，而且在冲刺之前是明显比何洁更有余力的情况之下主动让出来的。 几乎就是您先请，您这边走，就跟吉普乔格那次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儿。要非说有哪个项目跟这个有一点接近的话，可能在短道速滑里面，在比赛的某一个阶段，可能会出现同一个队的队员，有人负责领滑，有人负责卡位，这样的战术配合。但是我也从来没听说过，要冲线的时候，这个队已经确保冠军了，结果彼此之间还互相谦让。那对于运动员来说，如果不想赢的话，来比赛干嘛呢？除非就是一定有更大的利益呗。其实关于品牌这部分，我本来是只想尽量就事论事，但其实不提品牌名字的话，这件事好像根本就说不下去。所以刚拿到冠军的何洁，他其实是运动品牌特步的签约运动员，这三位黑人选手也是在比赛里穿着全身的特步装备。那在比赛结束之后，在网上也看到了流传出来一些比赛之前他们四个人穿着全身的特步装备一起训练的照片，这是其一。那其二就是这届北京半程马拉松，特步是名字排在第二名的赞助商，在前几届比赛里特步都是主赞助商。第三就是在赛后的采访环节，何洁本人说，今天本来是想冲着打破全国纪录去的，但是很可惜，因为前几天感冒了，最后身体状况不再最佳，还是没有能够打破纪录。所以根据以上三点，接下来这部分只能是推测了，就是特步在自己的主场想让自己的王牌运动员夺得冠军，并且打破全国纪录，进一步强化自己在跑圈的地位，甚至不惜花更多的钱来请国外的高水平运动员来陪他陪练陪跑。这样呢，一方面三位黑人选手能够带着何洁跑，他更容易出好成绩。其实如果这样能破全国纪录也不错了，但是呢，可能相关的决策方觉得光破纪录还不够，破纪录的同时再拿冠军才是更好的效果，于是就这么决定了。但最后不管怎么说，这个剧本没有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何洁最后也没有破纪录，这次事件反而也成了一个丑闻。再加上比赛前一天，当时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中国乔丹的签约运动员贾俄仁佳，他发微博说自己的比赛名额被主办方临时取消，后来主办方的回应是，贾俄仁佳是通过赞助商拿到的名额，但是因为他是竞品的签约运动员，所以违反了赞助商企业名额的具体规则。关于这个事情当然也有挺大争议，但是主办方至少算是能够自圆其说。不过如果把这个事情跟后来何洁冲线的事联系起来，观感显然就更差了，可能会让人觉得特步是在为了保自己的运动员夺冠，还想办法取消了其他品牌运动员的参赛资格。总之我觉得这场北京半马并不是一个独立事件。在之前鹰眼时间第58期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叫谁在马拉松比赛里花钱买脚，大概就是从2017年左右开始，国内的马拉松比赛里就开始有机构负责数鞋，就比如说前100名的选手里面穿耐克、阿迪、李宁、安踏的比例各占多少。那到后来这也渐渐变成了衡量跑鞋品牌产品力的一种所谓的民间标准吧，就好像穿哪个品牌的比例高，哪个品牌的跑鞋就更好一样。这个听起来逻辑好像是对的，但是呢，到后来渐渐的也演变成了一些品牌开始花钱买脚。因为签约顶级运动员其实是非常正常的操作，但后来已经变成了品牌招募水平高的大众跑者，给他们装备甚至给奖金，但是呢，要求你必须穿我的品牌的鞋来比赛。于是就出现了在2022年的杭州马拉松，一位选手在比赛的中途换装两次，一共穿着三个品牌的装备跑完比赛的这种极端情况。其实到这个时候大家也都知道这是弄虚作假嘛，其实很多的业内人已经都意识到了数鞋这个事情已经不再能那么清楚的说明问题了，这更像是一种品牌花钱来买数据的行为，而并不能真正说明产品的好坏。但是对于平时可能不太关注跑鞋这个领域的跑步爱好者来说，偶尔看到一个榜单说跑得快的人都在穿某某品牌的鞋，可能还是有一点说服力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站在品牌员工的角度，大家如果都卷到了这个程度，如果别人都这么干，都花钱买脚，你不干的话，到时候如果数据差了，怎么跟领导汇报呢？所以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久而久之，对于很多品牌来说，买脚好像就成了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但是如果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这个信用体系一定会崩塌。那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刻好像已经到了。 穿的人多还不够，还必须拿冠军，还想破纪录，于是就出现了北京半马这次的事儿。所以，我斗胆倡议一下，其实也就是对鹰眼时间的听众来说，没有太大必要去相信这些榜单数据，这里面的水分其实还挺大的。其实很多大品牌的跑鞋对于新手来说都绝对够穿了，入门级的跑鞋其实各家水平相差不太多。如果你进阶到了一定程度，那其实你也应该慢慢的能感受出自己的脚型啊习惯更适合穿什么样的鞋。如果非要推荐的话，其实一些测评博主都比这些榜单要靠谱一些。所以说回到品牌这边，我私以为一个运动品牌提供给消费者的最终其实是一种愉悦感。这种愉悦感一方面是产品角度，穿上这个品牌的装备能让人在身体上感觉更舒服，有更好的运动表现。这一点其实我觉得特步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自己也穿过特步的跑鞋，就产品真的很出色。但同时另一种愉悦感其实是你从运动中能够感受到怎样的魅力。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特步在这次北京半马做出的简直是一个负分的成绩。都不用说环保啊性别平等这些更进阶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了，体育精神公平竞赛一定是一个运动品牌最最基础的底线。如果连这都做不到的话，那就只能说是一家造鞋工厂，而不是一家品牌。以上这些说出来可能感觉口气有点大，但我是这么想的，就一点拙见。最后呢，我看网上也有人说要借此抵制特步之类的。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自由吧，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其实没有太大必要，毕竟鞋还是穿在自己脚上。刚才那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大家自己理解就好，如果真的有性价比很高的产品，该买还是可以买，不用被一些特别大的东西所绑架委屈自己。我只是说，如果从行业的视角的话，这个事情里面很多的相关方都应该做得更好，也包括何洁本人。他当然依然是中国最顶级的马拉松运动员，在之后的比赛包括巴黎奥运会上，我们也会继续给他加油。只不过就这个事情而言，如果后面特步主办方能有什么回应的话，我感觉何洁本人也还是发个东西解释一下为好。不管他在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的知情度，毕竟对于他的个人 IP 来说，这也是一次挺大的负面舆情。我觉得中国的运动员其实也应该慢慢学会处理这些东西，不要只是什么话都不说。我个人的想法是，所有不涉及法律的问题，哪怕你确实有做得不妥的地方，只要能够尽量的真诚，多袒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少说官话，一般都能够得到理解的。好了，那以上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因为时间也不算长，就不编号了。跟这期节目相关的，除了刚才提到鹰眼时间的第58期，是讲马拉松买脚之外，还有第74期聊到了假球，第78期聊到了竞技体育的公平性。有兴趣的也欢迎收听。那这期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